弟兄姊妹平安，主日平安哈。就看到有新的面孔哈，我早上来的时候看到还有几个年轻人哈，这个是特别的让人开心哈。五月份哈跟大家有一些分享，这个信息哈也是比较激励我自己的。对，我看上去哈，因为咱们教会我有过一段时间的跟大家在一起有分享话语，也有一些服事的时候，咱们教会特别有一点激励我的，就是杨白和杨怡哈，我估计他们的婚龄都比我的年龄大，年龄要长。对，还有96岁的哈，真的是这样。所以我在想，婚姻是好不好？对，这么长的婚龄哈，我们看到一起早晨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有感动。哇，就是我们教会可能是开始的时候的几个人就在一起祷告。刚才我坐在那里面，真的祷告的时候，我都觉得身上像过电一样的感觉。90几岁的人后一起今天有这样的祷告。哇，那个感觉真不一样，可以也信主这么多年祷告了很多次，所以婚姻我们都觉得这是神所设立的，很好啊。但是婚姻的意义和好到底好在哪里？婚姻很好，但是婚姻难不难？美国有个大而美法案是吗？婚姻是什么？美而难的。对，大而美也是婚姻，也是美而难的。那婚姻难处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最难？吵架不吵架？吵架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那一刻特别的煎熬和有挑战，是吧？那吵架害怕，这个是我们最不爱，我们肯定婚姻当中不希望吵架，是吧？一吵架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的难过。但是吵架是婚姻中最难的时候吗？所以真正的难处不是吵架，而是不吵架。吵说明什么？还在乎。吵说明还什么？还有期待。如果真的不吵了，两个人过成室友了，对吧？那个可能就真麻烦了。所以我和我妻子我们一起在做这个counseling 的时候，就真的看见，就是也有服侍的家人。所以你看到夫妻两个，就是说来到教会的时候可能还因为还有弟兄姊妹看着，但是你看离开教会的时候那种光景，就是夫妻婚姻光景啊，真的就是那个心是冷的。夫妻本来是应该是这种这个情感是温度是有温度的，是吗？但是关系还在，但是冷淡。责任还在，但是那种年纪，就我们谈恋爱时候或者是刚结婚时候的那种在心里面流淌的那种激情没有，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婚姻当中只谈感情，只谈事情不谈心情，也不关心这个感情，最后就慢慢的就是叫失落了。所以这是一种婚姻关系，是神所设立的。那我们说婚姻很重要，重要在哪里？到在彼得前书包括福音书里面就讲到说，婚姻和我们跟我们的信仰有关系，有一比较。大家还记得婚姻和什么有比较吗？婚姻和福音，对吧？所以提摩太凯勒写过一本书叫婚姻的意义。所以我们在讲说神和他儿女的关系，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对，新郎和新妇的关系。所以你看新郎和新妇的关系，这是婚姻的关系。婚姻可见在神眼里是多重要，这是他所设立的。但是你会发现正是因为有重要，越来越重要的时候，可见在我们的婚姻当中的艰难和挑战也更大。所以婚姻对于我们在婚姻当中哈，我们也是快三十年的婚姻，婚姻的关系真的是要想渐入佳境，那一定是刻骨铭心的。那福音是什么？福音会让人脱胎换骨，阿门吗？对，所以这两种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关系，对我们来说这是神的心意，同时也是我们要用我们的爱心来回应的。那在启示录里面第二章也描述了这样一种关系，就是教会。这个教会以弗所教会就是讲了说，教会和基督信徒和神的关系就像我们前面描述这样的， 进入了这样的一种危险的光景当中。以弗所教会，大家刚才读经的时候听到了哈，有真理，有忍耐，然后呢也有分辨力，然后也不向罪妥协。这个教会在我们今天看来健康不健康？
健康，
对吧？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但是主怎么看这个教会？那主到底看见了什么？所以让我们在分享这个下面的信息之前，我们先来祷告，看看怎么样在祷告之后来领受这样的圣灵的浇灌。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今天是你的圣日，主啊，你借着这样的经文，你今天要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说话。主啊，你赐真理和启示的灵就再一次在我们心里动工，是吧？给我们分辨力，让我们不是分辨他人，而是来省察我们自己，看我们里边有哪里得罪了你，是吧？也求主你用牛膝草来洁净我们，就使我们比雪更白，对吧？使我们越来越谦卑受教，俯伏在你面前，领受你的话语，明白你的心意。主啊，让我们有智慧有力量，按照你的旨意去行。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门。启示录第二章一到七节，这是主耶稣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一封信。经文我们刚才已经读了哈，那神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哈。我们在进入下面信息之前，我们一起再读一遍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好，第一节开始。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忍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果子的赐给他吃。所以我们借着今天的经文哈，我们给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真理，或者是教导纯正却失去了起初的爱心的教会或信仰，必须悔改，以免失去见证和影响力。这个是神借着今天的话语要对我们说的。主耶稣知道，他也看重教会为真理来守护、守望、辩护和忍耐。他更看重教会对他的那个起初的爱心。那个时候就像我们刚谈恋爱的时候那种心情哈，那是像又火热又甜蜜。那什么是教会？是我们今天的这个 building 吗？那什么是教会？这里面似乎好像没提到人，对吗？就说是教会，但教会是我们在这里聚集，但是教会就是你我，就是我们这群神的儿女。教会会说话会思考吗？这是我们，指的是我们。这个不仅是指宇宙教会，其实更重要的是指的是我们的地方教会，就是我们聚在一起来敬拜他，来去在他里面一同来蒙恩的这些共同体。神对教会说的话，其实就是对我们信徒每个人在说话。所以我们必须来借着经文来省察我们是从哪里坠落的，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冷不热的。启示录里还有一句话说，如果你不冷不热的话，我就如何吐出去。对，所以我们必须悔改，对吧？恢复起初 爱基督而有的那份驱动力和行动力。回想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是什么光景？那今天呢，这段经文这样的主题，我们分这样四个啊主题跟大家分享。第一是主知道我们的劳苦，这是值得称赞的教会，以弗所教会一到三节。第二个是主看见了我们的失落，不能忽略的危机，这是第四节。第三个主题是主呼召我们悔改，给了我们三个回转的步骤，五到六节。那主应许我们的得胜，最后呢我们终尝生命树的果子，第七节。在我们分享的第一个主题哈，主知道我们的劳苦，这样我们先看一下啊，以弗所教会，我们看一下这张地图哈。以弗所教会呢，以弗所就是今天土耳其的塞尔丘克附近，它是罗马帝国的第四大城市，它与大家看到啊，与拔摩岛，它与拔摩岛，以弗所，这是拔摩岛，这是隔着爱琴海啊，与爱琴隔着爱琴海与拔摩岛相望。以弗所是出入亚细亚省的一个重要的门户，也是当时非常重要的港口、商业的中心和信仰和宗教的中心。以弗所有一个建筑是当古代的七大建筑之一，大家记得读经的时候还记得吗？是什么建筑吗？亚迪米神庙。这是古代七大的建筑之一，所以当时的罗马崇拜罗马皇帝是当时以弗所教会非常重要的信仰活动。那以弗所教会呢，是保罗在第三次宣教旅程的时候建立的，但是第二次的时候他路过撒了种子，但是真正是第三次建立。建立了以弗所教会之后，大家记得圣经新约里面有亚基拉和百基拉，对吧？亚基拉和百基拉在这里面参与过服事和栽培，还有亚伯罗在这里接受过装备。开始的时候，亚伯罗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服事教会的时候，亚基拉和百基拉对他有很大的帮助。那提摩太也在这里负责牧养和治理教会。最后使徒约翰晚年的时候也在这里面关怀和牧养。这个教会好不好？属灵的资源丰不丰厚？太棒了，是吗？所以我们今天想一想，有这么多的这个神的这样的那个时候那么重要的这些使徒和带领者来服侍这间教会，这个属灵的资源这么厚，按理说这种属灵的光景火热的程度应该是什么？相辅相成，是吗？但是真的是这样吗？所以今天的经文哈，就给我们一些梳理和思考。所以第一节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那第一节直接就告诉我们这是谁在写信，写给谁？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是写给谁的？以弗所教会的使者。那后面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这是谁？是谁？对，主耶稣。所以以弗所教会的使者，那也就是什么？教会说七星就是教会的使者，七个金灯台就是指的七个教会。所以以弗所教会的使者指的是谁？就是负责领受宣读和传达这封信的教会领袖。那同时呢，也代表整个以弗所教会在基督面前的站立。那启示录第一章里面刚才分享了，就是这边是第二章，第一章里面讲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七星就是教会的使者，右手拿着这个词，这是个动词，那代表什么？在这里行走的右手拿着，这是什么？这是主耶稣在这里行走，而且右手拿着，说明这是教会的权柄在主耶稣的手里，他也是那个掌管者和保护者。在灯台中间行走，说明主耶稣基督和我们同在。 所以教会是属于基督的，所以我们这一群众神的儿女都在基督的怀抱当中。但是以弗所教会，神今天要对他说什么？让我们看见说，既然神是教会的元首，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他也在教会中间行走，所以他看见了，就不是我们所看见的。那我们人看什么？看教会人数聚会多不多是吗？然后还看什么？主看什么？我们看人聚会人数多不多，主看的是人的心。那人看的是什么？服事的果效大不大，对吗？那神看什么？看见是你的服事的动机。人还看见什么？看见讲台上了，就现在像的我在这里面怎么去表达口才，你对神的话语的这种领受和传达。那主看的是什么？是你在暗中的生命，不是你在台上会讲还是讲的有多华丽。人看的是什么？是弟兄姊妹有没有来聚会。但神看的是什么？我们的心来没来。人来了，心来没来。所以这个是第一节，就简单，你看就这么一节经，一节半节经文哈，就透露出这么多的信息。那我们再看第二节，说主对以弗所教会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和忍耐。这里有一个非常安慰人的，是哪一个词？我知道啊，太棒了。主说我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对吧？因为主都知道，因为他在教会里面行走。主为什么知道？他在检查什么？我们的劳苦别人都知道吗？不知道是吧？我们的委屈别人一定知道吗？能理解吗？不一定，对吧？在教会里服侍，有人的付出了很多，但是你会发现可能都没有一句肯定，不要说掌声。这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有的人早早的就来到了教会，我们不知道，我们来了就坐在这里面很舒适的参加敬拜，参与让弟兄姊妹彼此相交。但是这样的舒适的环境是谁提供的？是谁在服侍？我们来往你根本看不到。我们再说，有的弟兄姊妹家里有年迈的父母和老人，是吧？你要知道服侍年迈的父母老人有多么的不容易和辛苦。我们也有，对，我们有90岁的岳父母，是吧？咱们教会也有95的96岁的。我和米善也有一些个这个分享的时候，就知道他们这样的陪伴父母这个过程是非常的艰难的。但是这也是啥？神给我们的。因为我们在父母身上，我们看到是检查我们自己，我们是那个爱心真的能不能坐在神的心意当中。还有弟兄姊妹为孩子祷告，希望我们的孩子真的是来到主的面前。如果你的孩子是从小就信主的，希望他和平过渡，就不会离开教会，这是我们的心愿是吗？但是呢，很多年祷告孩子就是长大以后离开教会，那我们夫妻就会现在正在面临这个光景。儿子从小生在教会，长在教会，然后从小的时候就跟我一起服侍，我走到哪里他司琴，然后就带赞美。但是长大了之后，他现在持怀疑态度离开教会。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夫妻真的是不敢说每天，反正早晨晚上真的是为他流泪祷告。但我们相信神都看得见，最后掌管的在他手中。人知不知道没有关系，但主知道。主说我知道，主知道就够了。主不会忘记我们的摆上和服侍。人我们的委屈，我们的这样的付出，真的是可能有可能人真的没办法理解，但是主知道就够了。因为我们服侍神是因着主，为着主，也是不是为了人的。所以主耶稣称赞以弗所教会说有劳碌。我们的中文的词汇大家知道，顾名思义哈，劳碌这个词大家思考一下是在表达什么？这个服侍很劳碌很轻松吗？劳碌这个词背后代表是很轻松的服侍吗？一定不会很轻松。 服侍一定要付上代价，不光是尽心尽性尽力，而且要付上代价。所以可见以弗所教会不是一间懒惰的教会，对吗？是一间很殷勤服侍的教会。所以主还继续称赞他们说，你们还有忍耐，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属灵品格。圣灵的九个果之一就有这个，是吗？忍耐，忍耐这个功课好学吗？忍耐一定不是很轻松的，他一定是在压力或者是挑战面前有忍耐，在艰难当中仍然坚持不懈。所以我们前面介绍过以弗所教会，这是个什么地方？以弗所这个城市是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商业中心、利益啊，这些关系，还有一些属灵的黑暗。要想这个教会要在这里面能立得住的话，一定要付得出代价的。所以这是神看到是在肯定他们。对，这个教会有很多很好的服事。那很多人就想说，那我们之所以生命不好，或者我们很时常软弱，就是因为我们服事的太多。那有人哈，其中就有一个神学家哈，叫罗伯特·杰弗瑞斯，他说，今天许多教会主张要减少教会的活动和服事，好让信徒有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家人。我们不会因为，但是这样提议看上去是不是好像很体恤，是吗？但是他最后给我们个结论说，我们不会通过减少服事而变得更属灵。所以这个是罗伯特这个牧师说的，但是在他之前有他的老师，神学院的他的老师也是属灵的前辈，叫克里斯威尔。他说，如果你削弱了教会的事工，人们不会变得更敬虔，反而会变得更不敬虔。如果我们将教会的事工砍掉一半，人们就会花双倍的时间干什么？沉迷于娱乐、电视、体育活动等等。大家思考一下，我们现在能离得开手机吗？我们稍微有一点时间就干嘛？刷手机是吗？刷视频。所以还不如去服侍主。所以第二节说，我也知道你们不能容忍恶人。我也知道你们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这是在什么？这是在称赞以弗所教会的什么？分辨力。属灵上的分辨力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虽然我们这里面没有告知，直接告知我们说以弗所教会那个假先知假使徒们他到底教导了什么，但是在第二章第三章里面，主耶稣写给其他教会的书信里面，就可以看出这些假使徒们干嘛，他们可能是为信徒们吃祭偶像之物和性犯罪方面在辩护。这二章十四节和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大家可以看一下经文。保罗在这里服侍，亚波罗在这里服侍，提摩太和约翰也在这里教导。以弗所的信徒对真理有扎实的认识，他们听到有错误的教导的时候呢，就能够有分辨的心和眼耳，还有那就是什么，他们是透过这些教导和行为来分辨这些假的使徒们在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以弗所教会一个宝贵的品质就是真理的分辨力。可见哈，我们对于我们今天那个时候神对所教会的称赞，但今天我们在看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在神的话语面前，一个人很能分享神的话语，分享圣经，或者是分享一些对圣经的解释，对吧？也很多很有见证，但是他里边一定是真的爱主，那么忠心忠于基督忠于神吗？这个是我们值得思考。外表并不说明什么，我们里边才很重要。教会也不在乎人数多少，名气大小，重要的是什么？是对真理的真伪、教导的谬误和正确。对于在我们身边给我们分享这些信息的那些 真假，要能识别，要会分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些异端和邪教一旦侵入教会之后，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对，我们在中国的时候，就是啊，大家听过东方啊，叫新天地，对吧？这是韩国的一个，就是新天地这个啊邪教。你知道他在北京的时候，他们的口号就是什么？要把我们所服侍的教会拿下。原话就是这样，他派人接我们进到里面潜伏半年不说话，然后慢慢的跟弟兄姊妹熟了之后，然后开始拉他们去查经，免费的读神学查经等等，然后慢慢的就开始渗透宣讲他们的。所以那个时候，那我作为长老带领同工们，我们非常一个非常重要和特别也是非常紧张的一件事情，就是在防范这些异端邪教。他们隔一段时间就会来发起一次进攻，最后把同工团队冲击的七零八落，就同工之间都不和睦。因为他们不明白，说他们很属灵啊，他们很爱主啊，你们为什么对他这样子？他们不知道背后的他们做的这些工作。所以最后主也称赞以弗所教会说，你能忍耐，能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是吧？这是一件多么棒的教会！我们今天看起来哈，真的被神这样的称赞，有劳碌，有忍耐，然后还能够恨恶罪恶，能分辨异端，为主的名受苦，这个是为了在属灵上有特别的警醒不懈怠，这是多么棒的教会！从世人的角度来讲，今天如果评估这间教会的话，年度要是数值报告的话，这个教会的指标非常的棒，非常漂亮，是吗？但是。主接下来一句话让所有的教会包括我们的人一下安静下来。所以第二个主题说，主看见我们，说一个非常不能够忽略的危机，就是第四节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然而这个字中文是非常强烈的一个转折哈，是整段经文的转折。那前面的这些称赞是真的吗？也是真的，对吧？前面的这些优点也都是事实和啊摆在面前的，但都不能代替后面的这个转折之后的。起初的爱是什么样子？大家还能想的起初的爱是什么样子？大家还能想起来我们刚信主的时候什么那个起初的爱到底现在还能记得起来吗？或者说是什么时候坠落的吗？我们先说起初的爱是什么样子，刚信主的是什么光景，我们和我们的信仰这是朝向谁的，是对谁的？起初的那份爱心就是单纯向着神，向着耶稣基督的，对吗？然后也因着这份爱心，你让我们发现我们也非常的火热的爱我们身边的人，然后愿意服侍他们，也没有什么动机和目的，哇，就是单纯的就喜欢传福音，见人就给人传福音。所以这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是一个啊，给我们发出一个声音，教会不能只强调爱主，但是那个爱心冷漠了。这样的话，其实这份爱就是明的罗和响的伯。一个教会呢，但也不能只讲彼此相爱，对吧？那样的爱就是廉价的，就不以基督和真理为中心的爱，就容易被道德和伦理所捆绑和沦陷。所以有些你看到有很多人不信主的人，他们的道德水平也不低，对吧？很有在各个这种啊道德伦理这方面，但是他仅止于此。我们这群神儿女，我们是一个道德伦理高尚的人，我们首先要做的，这是普遍恩典里面的，但我们还有什么特殊恩典是什么？我们还是一群得救的人，所以我们绝对不会止步于那个道德伦理上的好人，我们还要有做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这个是在特殊恩典里面神赐给我们的。所以以弗所教会从经文来看，也不是一下子就完全的就被盗了或者是失落了，在这里面给我们一个提醒。所以这起初的爱心是慢慢慢慢的去一点一点的失落了，我们的那份爱心呢冷却了。 所以呢，我们坚持真理的时候，你会发现讲话越来越正确，态度却越来越冷。所以这个是以弗所教会的一个光景。今天呢，我们思考一下我们自己的这样的属灵光景是不是也在重蹈着这样的覆辙。我们的爱心，我们想一想，跟信主的时候是那个时候有什么区别。我就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读到一段特别对我说话的经文的时候，我真的是激动不已，因为我发现哇，神的话原来在我的生活当中有这样的这个祝福和影响。哇，我能够用它来指导我们的生活，还有我的关系，家庭或者是服侍各种各样的关系，激动不已，真的是像你们说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像蜜月期嘛，那时候跟刚信主就是蜜月期，特别的甜蜜。后来呢，圣经读的越来越多了，但是却发现感动越来越少，没那么多感动了。在服侍方面呢，刚信主的时候特别火热，开放家庭，我们家开放家庭，然后就作为家庭教会嘛，然后在我们家聚会查经，我也带领查经，然后呢不识谱还做师班长来敬拜，是吧？这个就特别的勇敢，你知道吧？但是神的恩典够用，怎么体现出来？就是我虽然不识谱，但神给我一个听力敏锐的耳朵，我听赞美诗听两遍以后，基本就那个旋律差不多能够把握住，然后再稍微练习一下，就斗胆的就敢上台，你知道吧？就可以带领。其实那个不是我有多么聪明或什么，那有圣灵的带领。然后呢，周六的晚上，主日要敬拜是吗？还要带师班等等。周日的时候我就要想，第二天我要穿什么衣服？为什么？要把最好的状态和那种情感要献给神，不能懈怠。慢慢呢，不知道就不错了，你知道吧？稍微的有一点软弱，还有一点干扰的情况，哎，要不就晚一点也没关系了。你会发现就是这样，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慢慢慢慢就这样了。祷告的时候，开始的时候虽然有点磕磕巴巴，也祷告的不那么流畅，但是你发现那个心是特别的真诚的。后来呢，祷告的语言越来越熟练，你会发现你的心不像开始时候那么真诚，而是飘的，祷告可能都忘了，往别的事情去了。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下，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在服侍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是觉得我们能够服侍神是多大的恩典呢？哇，慢慢服侍久了之后，你会发现什么？就开始比较了，谁服侍的热心，然后谁有职分啊，那个有影响力，会看重这些服侍背后的一些人的，然后谁的服侍比较被看见，受不受重视。起初的时候，我们看见弟兄怎么有难处，我们真的愿意去帮助，然后陪伴。你慢慢你会在教会久了，又你会发现什么？越来越来注意力分辨谁对谁错，感动和流泪却少了，分辨力多了，论断多了，感动和流泪越来越少。再说一个最扎心的奉献。哇，开始的觉得说十分之都是神的，十分之九他啊，十分之一让我们来奉献，就是操练我们的忠心和我们的虔诚哈。哇，这是多么美的事情。慢慢呢，随着一段时间，教会的财务一报告，发现每个月就那么一点，最后想不对啊，某某某某人一个月挣那么多，十分之一没有啊。然后这个时候就开始自己就开始反思，我也可以那样子。还有一点非常可怕，我奉献但是带条件，我不知道教会怎么用这些钱的，所以呢，我奉献我就有权柄，我要注明我这个奉献的钱是干什么用，我在奉献单上写清楚。我为什么说这这么肯定？因为我服侍教会，因为我看到那个奉献的东西，那个单子和或这个在中国也能看到，不像北美更看得见，是吧？北美还有那么多的这个奉献了之后可能还可以我就不说了哈。但在中国其实我也能看到，因为我是长老，我可以看见那个大约的那个光景。尤其是你挣1000块钱的时候，奉献100美元，很轻松的就拿出来了。 挣一万块钱的时候拿一千美元出来，好像也不难。当神祝福你，给你一个月挣十万块钱，他让你拿出一万块钱，手抖不抖？对，这个我们都知道，就真的是这样。就是说你会发现，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越来越看重我们自己，这是我们说的。但是忘了，你由一千到一万到十万的时候，是谁赐福你的？所以我们对真理越来越熟悉，可是对主却越来越陌生。我们对教会的问题越来越敏锐，对自己的冷淡却越来越迟钝。我们知道怎么分辨别人，忘了省察自己。所以真理没有爱的话，就会变得锋利和伤人。但是如果只有爱没有真理的话，就会变得软弱和没有方向。所以主所要的就是我们的爱心、诚实，在真理和基督里面的彼此相爱。所以离弃这个词，我们再看哈，离弃这个词是个主动性的词，离弃是一个主动性的词，是一种选择。爱心说明什么？爱心不是自己跑掉的，是我们离弃的。所以我们今天哈，就借着这个经文来，我们来思考，对吧？我们还爱主吗？我们还像起初那样？为什么不能像起初那样的爱主？我问的不是来不来聚会，还做不做服事，也问的不是是否能够啊，我们坚持在神的话语上不后退，去用非常正确的去理解神的话语那些或者是教义，而是问的是我们是否仍然渴慕亲近主，是否仍然因主的话而欢心，刚信主的时候那样，是否仍然会因得罪主而忧伤，是否愿意因为单单的因为爱主做一些没有人看见的事和爱主所爱的人。所以在这里面有个提醒，最可怕的不是我们软弱，最可怕的是我们已经习惯了软弱，却觉得这一切都是正常的。所以主是信实的，他没有只是指出问题然后呢就不管我们，结果在第五节里面他也清楚地告诉我们该怎样的悔改，怎样能够重拾起初的那份爱心。所以第五节说，你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这里有三个动词，第一个是什么？回想。第二个是什么？悔改。第三个呢？行起初所行的事。事是名词，那动词就是行起初所行的事。那些事是什么？就是我们当初的时候没有动机，没有那样的一些条件的去，那种是单纯的单单的那种爱主的那些服事。那现在呢，你要回想，你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这三个动词。回想是从哪里坠落的？回想，我们现在思考说我们从哪里坠落的，好像想不起来哈，因为这个这是一点点慢慢冷却的。但是有一个办法，我可以帮助我们大家思考。所以我思考了一下，说回想一下我们刚信主的时候的那个光景，我们可能找不到时间点，也找不到那个地点，从哪里或从何时，但是一想一下我们从刚信主的时候那种属灵的光景，心里火热是吧，那种服侍神都是属于那样的那种投入和热情。那堕落这慢慢慢慢的，我们这种属灵光景，我们再思考一下我们现在呢，我们和神的关系，你会发现我们专注于那些非常正确的正统的那些对神的话语的那些教导，却少了过去那种充满爱的那种生活和服侍。他说的不对，他说的有问题，他这个教导有问题，你刚才这样的分享有问题，但是却忘了没有，却缺少了过去刚刚因为刚信主时那种充满爱的生活和服侍。 对啊，你想回想一下，我们刚才刚刚信主的时候，啊，一想说我第一次明白基督竟然是为了我这样的罪人舍命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啊，那种惊喜，那种觉得说那种被释放、被得救的那种惊喜。大家回想刚开始的时候祷告的时候那种真诚，渴慕神的话语，渴慕和神相交，然后呢就是什么，当时的时候就是单单的信，单纯的信，单纯的服侍，单纯的跟随。但是主说你从哪里坠落的？那我们信主了会一直像当初那样的火热吗？一直那个热情都不减，我们能做到了吗？好像也做不到，对吗？那怎么办？其实属灵上的成熟，我们当初的那份热情，那也是一种生命阶段，属灵的生命阶段，那个年龄，那个属灵的婴孩的阶段，就容易被感动、被激励、被这样的兴奋。但我慢慢的随着这样的，就像我们的生理年龄成熟一样，属灵的生命也在成熟，成熟它和那种情绪性的表达就有不同。成熟不等于冷漠，就像我们婚姻，再回到婚姻，刚谈恋爱刚结婚的时候，哇，那种啊，愿意为对方舍己，你会发现后来的争吵都是因为对错，小事的对错。那开始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刚结婚的时候，为什么争吵的少呢？因为不在乎对方说了什么和做了什么，对吧？那些我是爱他的，然后呢，我愿意为他去承担那一部分，哪怕我是受了委屈的，我也愿意去舍己。但是慢慢的不行，用对错来论断了，来论这种啊关系了。所以啊，我也听到有弟兄怎么讲说啊，我们信主，然后觉得我们特别的要啊，愿意去跟随神哈，我愿意被神使用，祷告说很多年轻人也愿意去啊奉献自己，哪怕殉道我都愿意啊，真的是有这样的弟兄，你们刚才开始那种火热的。那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啊，经常跟大家不是开玩笑，而是真的呢思考说，你回家去殉道，你先回家去殉道。你不要说去那个有多远哈，跨文化多远，你回家你看看，你对妻子对孩子你真的能够那样的舍己吗？在关键时刻我们可以愿意为妻子死，哇，愿意那挺身而出因为危险来临的时候，但是在这每天的生活当中你不愿意为妻子活，他说一句话受了委屈都不愿意，对吧？这个操练起来非常的难。他为什么会坠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因为忙碌吗？因为受伤吗？是不是这样？有是啥？太忙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的闲情私欲去表达那像刚开始结婚时候的那样的去经营婚姻了。然后是因为互相伤害，还有什么？我祷告了也没有回应，然后就疲惫和冷落了。服侍也不被人别人理解，我服侍的就越来越没有动力。所以主说你要悔改，这是回想，先让我们回想。第二个是你要悔改啊，悔改是什么？悔改就是指转离邪恶的态度和行为，以一种新的方式生活和服侍。悔而不改是什么？是我们人性里面的常态。你会发现对不起，然后我发现这个事情是我的错，但是呢下次还犯。对，我们啊，我们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哈，对，就啊，我妻子也会提醒我，就是说对你道歉很快，对吧？但是没看到你有行动，对吧？所以这个是啊，真的是不是那么悔改啊，悔而再去真的愿意改变是非常难的。所以真正的悔改，我们不是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求你让我重新有感觉，不是这样的，而是说呢，我们承认为什么不能悔改，是因为我们没有把优先的次序摆对，把工作、把面子、把成功、把服侍、把人情世故，甚至是教会摆在了神面前，神不是第一位的，其他的才是。所以《竭诚为主》这本书，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人看过哈，《竭诚为主》那本书是个非常灵修，灵修是非常扎心的一本书。 他说给出了一个属灵的体检，他说给我们的属灵生命做体检，他说我们可能就是用服侍主来代替亲近主。哇，我觉得说的特别的到位，就是我们用服侍主来代替亲近主。但是主这里肯定不是反对服侍，对吗？而是提醒我们服侍中必须流淌出发自内心的却又是从主而来的那份爱，否则就是明的锣和响的钹，只会为主做事，但却不认识主。对，这个事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提醒。这第三个，他说主说你要行起初所行的事，那些事就是什么事？刚才说到了爱神，彼此相爱，向没有不信的人去火热的去传福音。那起初所行是怎么行的呢？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没有那么多的动机，没有那么多的干扰和捆绑，然后当我们那个圣灵感动一来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有行动力。所以后来你会发现经读的越来越少，然后还埋怨说我信主这么多年了，我祷告神也不听，最后呢说当我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呢，会神也不帮我。最后你问问，信主多年了连一遍圣经都没读过，那么厚的一本经一遍都没读过，你能记住神的话吗？你记不住神的话，当你用的时候他能够真的就是发自内心的就能够来去帮助你吗？所以你会发现弟兄姊妹，你们有发现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当你慢慢一静下心来，就有心底有个声音，那个声音什么？就是神的话出来了。哇，这一刻你知道这就是神的帮助。但是你不把神的话装在心里头，他怎么能够提醒你？所以我们再一次的就鼓励弟兄姊妹，我重新打开圣经，重新在主的面前安静，重新的恢复那些真诚的祷告，重新去关心一个软弱的肢体，重新向被你伤害的人道歉，这一点更难。所以夫妻关系冷淡了，那份起初那份爱情它不会自己回来，你越不经营它越冷漠，需要的什么？要有重新的沟通，要有很好的再重新约会，对吧？你要真的是侧耳重新倾听妻子或丈夫他说这句话背后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不要急着回应。当你真的是听明白他最后这件事情那个背后就是他的需要，他的感受，这一句话还是舍己。还有我们彼此同工的关系，慢慢慢慢的你会发现有嫌隙，所以同工变成了同工，对吗？攻击的攻，就真的悔改是什么？思考我纵然100%的正确，但是也要还要先来到神的面前，求圣灵光照我的态度，我的方式是不是对对方，让他感受到了那种真诚和不设防，让对方真的能够接受到我们的那份爱心。你说的再好我感受不到，这是我妻子之前 常跟我说的，你说的很好我感受不到你的那份爱，对吧？就我还很生气，我说我怎么样才能感到？难道把心拿出来让你看吗？对吧？就特别的，你就会发现因为你的态度和你的那个感情没有。所以神是爱我们的，是吧？他是先爱了我们，我们如果爱是先神先爱了我们，所以是我们自己离弃了那份爱，所以我们要重新用一份火热的那种心情，用那种深沉的一种行动来回应这份爱，就像我们在婚姻中重新经营一样。随后主又发出警告说，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如果不，这个指的是什么？后边是什么？我要填三个词，是什么词？如果不回想不悔改不行起初所行的事，我就临到你那里，是什么意思？基督的审判会临到，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教会作为神的家和神的见证，为他发光的那个见证的影响力可能就失去。 所以灯台所代表的教会的这个见证，说明教会最大的危机不是没有钱，不是没有服事，也不是人数在减少，而是主不再喜悦这间教会，教会自己还不知道，这是真正的危险。所以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主发光，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要祝福社区，让弟兄姊妹真的是能够活出基督，从基督来的那份大爱。对，一间教会如果拥有正确的教育，没有那份从基督而来的爱，这盏灯就在变暗。所以神学家罗伯特杰弗瑞斯说，以弗所教会起初对主的劝勉是有所回应的，一度还很复兴，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曾经伟大的教会最终还是衰败了。华伦卫斯比他有一套解经的书非常好，他说一个失去爱心的教会也将很快失去光，即使他在教义上再正确也无济于事。第六节，主又称赞他们说，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的阿姨党的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可见结党和纷争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但是主在表扬他们，说你们是这是可取的事，就是说呢，你们恨恶尼格拉伊党的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那大家，我们讲说尼格拉伊党就是结党纷争，那到底什么是结党？结党就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和地位影响力，拉拢一小部分人形成一个小圈子，与另一部分人对立。加拉太书五章20-21节把结党列在了情欲的这个清单当中，与嫉妒、恼怒、纷争并列。经上说，记恨啊，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腓立比书2:3里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这里的结党呢，又是指自私的野心、争权夺利的意思。那什么是纷争？纷争就是因着人的骄傲、嫉妒、利益和意见的冲突，彼此争竞，互相攻击和论断，使关系和共同体陷入对立。所以雅各书4:1说，你们中间的争竞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的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所以这里指出了纷争的根源是什么？私欲。哥林多教会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然后我是属亚波罗的。对，所以保罗称这种现象是极度纷争，是属肉体的生命不成熟的表现。所以结党和纷争这种罪为什么这么严重？第一个就是他得罪基督，教会是基督的元首，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制造分裂就是伤害基督的身体，他破坏圣灵所赐的合一，信徒应当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在以弗所书4:3里面说。那结党呢，把人的偏好、利益和关系放在了基督之前。第三个就是败坏教会的见证。主耶稣说，门徒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相反呢，长期纷争的话，会使人看不见福音，只看见人的权斗。第四个是可能发展为分门和结党。所以对于屡次警戒仍执意制造分裂的人，圣经的态度十分的严肃，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那我们说那个结党和纷争，那弟兄姊妹在一起，我们有一些关系很好，我们要结成一个美好的团契，这和结党纷争有什么，怎么来分辨这个，如何去分辨结党纷争和持守真理呢？并不是所有的意见不同都是纷争，也不是所有的分开都是结党，是为了真理、良心和符合圣经的程序指出错误、提出不同意见、保护受伤害的人，并不等于制造分裂、 真正需要分辨的是什么？是公开按事实讨论，还是私下里散布不满？这个是我们要分辨的。为真理，是为真理和群体共同体的益处的缘故，还是为了个人的地位和面子的缘故？是希望解决问题，还是拉拢人站队？是把人带到基督面前，还是把人聚集到自己的周围？是愿意接受劝诫，还是不断的扩大对立？这是可以分辨的。所以不同意见可以讨论，不同的恩赐可以配搭，但不能借着意见不同争权拉帮和攻击和撕裂。所以结党的本质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建立阵营，纷争的本质是让私欲和骄傲破坏关系，那造成的结果就是以人为本的那个立场来取代了基督的主权，以这些派别的忠诚取代了肢体之间的彼此相爱。这个教会的分裂、结党纷争，这是就是从这儿开始的，非常可怕，对吧？我们正在经历这一切，现在我们的教会正在经历这一切，所以我们非常的这个非常的痛，这个心里面。所以真正的合一不是没有不同意见，不是在不同的意，而是在不同的意见当中仍然能够共同的顺服真理、遵守秩序、彼此尊重，并以建立基督的身体为最高的目标。所以一个健康的教会应当对真理坚定，对罪清醒，对人有怜悯，有眼泪，有挽回的心。第四个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主应许我们的得胜。第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封信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圣灵呢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个不指的是信的是吗？听上去哈，一定是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也要作为那个媒介和出口去传福音是吗？也要跟其他人去分享，是吧？不仅是来聚会的也听，凡是有耳的就应当听。这就意味着人可以听，但是不一定见。听见和听还是不一样，真正的听见是听进去了，然后呢有所行动。回想一下我们属灵的生命的光景，是不是有时候听一次，听到读了一本书啊，看到一句话，完了一下就想到什么？哎，我应该让某人某人去看看这个，真希望某某人某某弟兄姊妹也能听见这个。我听了一篇讲章以后，啊，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不是给自己听，是给别人听的，是吗？对，首先要听的是我们自己，需要悔改的是自我，是我。啊，切斯特顿是一个没有读过大学，但是他写的那本啊《回到正统》那本书非常好，真的是一本非常好的护教的书，就是用生活性的语言，但是是用哲学性的思维和这种思考。我前段时间带读书会带了这本书，很多人说哇这本书看不懂，哎，然后结果哎我带这个读书会的，大家都觉得说哎呦太好了，说你怎么读出来的？其实我也不光是我也没有那么什么，就是你要反复的去思考，是吧？你要了解他的背景。切斯特顿当年的时候，他是一个新闻媒体，他是一个媒体人，所以当有记者采访他说现在这个社会这么乱，这个光景这么混乱，你觉得这个根本问题是什么？所以切斯特顿说我就是那个问题。什么意思？他就说对，我就是那个罪人，就是我就是那个制造这一个问题，这些问题不是跟我没有关系，好像是别人说，我其实就是制造问题的人之一。你看这种警醒的心真的是对我们今天的事让我们特别激励我们。所以主最后说得胜的，我必将上帝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对，生命树最早出现在哪里？创世纪伊甸园当中，是吗？所以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所以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为什么赶出他们去？经常怎么说的？怕他们干嘛？再吃另一棵树上的果子。那棵树是什么？生命树。对，吃了那棵树上的果子就不死了，对吧？所以因为犯了罪，人就要罪的 犯罪的结果就是死，所以把他们赶出伊甸园。所以在这里面神说你们得胜的终长要终究要长生命树果，所以这里也讲得胜要指到啥，我们不是暂时的得胜，不是一段时间的得胜，我们一定要什么，要能够跟随到底，到最后见主面的那一天，那才是真正的得胜。所以那个奖赏是为我们存留的，基督的救赎最终就把得胜者带到了上帝面前，享受那份永远的生命。所以以弗所是一座以亚底米神庙著名的城市，那里的人呢是拜偶像，也很繁荣，城市呢也很荣耀，是吧？但是这一切是当时的人们所看重的，但主说真正的生命不在偶像里，不在城市的繁荣里，也不在人的教会的规模和事工的成就里，真正的生命在基督里。得胜的人也不一定一直火热，从没有冷淡过。得胜的人听见主的责备之后就愿意悔改和归正。所以这段经文今天对我们在说什么，我们有这样的几点应用。主知道我们的劳苦，我们今天在教会里服侍，主仍然知道，所以主为我们所你为主所做的一切主都没有忘记，即使没有人看见主仍然知道。所以我们要默默地为我们教会这些默默服侍，不是服侍在人前的，而感恩感谢，然后也为他们祷告。主也看见我们的内心，我们可能有正确的行为，忙碌的服侍和纯正的教义，但不能代替对基督的那份真实的爱。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主呼召我们悔改的时候重拾起初的那份爱，要回想，要悔改，要行起初所行的那样的事，我们再一次出发。主应许有永恒的生命，是吧？凡听见圣灵的话愿意悔改并忠心跟随基督的人就必尝生命树的果子。所以在我们的个人的生命当中如何应用呢？要问一下，我今天是因着爱主，还是只是在完成一个基督徒应当要去完成的一项服事和任务？这个是很重要的，对吧？我读经是为了真的更深的认识主吗？还是为了完成一个进度，对吧？我们小组，我们的带个小组也在开始查读经啊，打卡，可以看到啊，匆匆忙忙的也后补的，然后呢这天忘了往后面再补上，对吧？也很好，补上也很好，对吧？但是起码还能想起来补上啊。我服侍是为了感恩，还是真的是神的那份大爱的呼召，还是为了证明我有恩赐我有能力？第三个是在第二个是在家庭关系当中我们要如何应用。失去了起初的那份爱不只发生在和主的这种关系当中，在家庭里面其实是尤其重要。夫妻之间是在彼此履行一个责任，但是你会发现没有温柔和那种有温度的爱。父母可能还在供养孩子，却很少倾听孩子，儿女还在和父母有联系，却是表面的问候。教会生活的应用在层面，是吧？一间教会我们不能只说教义是正确的吗？我们事工在增长了吗？我们聚会还顺利吗？人数在增长吗？我们必须问我们还爱基督吗？我们爱神的那份心，那种还有弟兄怎么讲彼此相爱的那份情感，那软弱的人在这里面能够得到真正的扶持和陪伴吗？受伤的人在这里是否真的是能够通过祷告和你陪伴他能够得到医治？对，你们来到教会是真的渴慕神的话语和真理，还是为了完成一个基督徒应该完成的一个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一个安排？所以教会既要有真理的筋骨，也要有爱心的温度。只有筋骨没有血肉会变成机械和僵化，只有温度没有筋骨就会软弱无力失去方向。所以诗篇里说公义和公平相亲，慈爱和诚实相遇，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愿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重新向主敞开我们的内心，重拾起初的那份爱，让这份爱在我们里面与那位长阔高深的爱的源头来相连接，用这样的爱去爱我们的主，爱我们的教会，爱我们的弟兄姊妹，爱我们身边的人，把这样的一份美好的福音就传给波特兰地区，甚至是我们的塞勒姆、大波特兰地区、奥尔根地区，让华人的教会 和我们这些信主的儿女们，让我们的家庭，让我们自己的生命，这种福音的光芒就在社区里面去有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借着你今天的圣言来提醒我们以弗所教会起初的那份爱心的离弃。主啊，今天的我们也一样正在重复着这样的光景，也似乎是我们的写照。主啊，我们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借着这话语提醒我们。主啊，我们不单我们要真的是要用来服侍你，也要用真心的服侍你。主啊，我们要警惕教会里的这些异端和邪教，我们更要警惕我们内心那份不冷不热的那失落的爱心。主啊，我们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今天借着经文你提醒我们，属灵生命最大的危机，主啊，不一定是离开教会，而是真理和教导很纯正，但是我们的爱心却失去了。主啊，我们谢谢你这样的不离不弃的爱我们，愿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主啊，我们能够真正的听见，愿我们不是只是拥有那个纯正的信仰，也拥有一颗就像起初那样对你的爱心，那份爱是生生不息的。愿我们教会的忙碌不仅仅是尽心尽意的来服侍，更是一件爱基督、爱真理、爱弟兄姊妹、爱那些失丧的灵魂的心，是吧？也去勇敢地向得罪我们的弟兄姊妹去道歉，去重新建立起那种美好的关系和团契的连接。谢谢主，你这样的爱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忘了给大家过 PPT 了，不好意思。